欢迎来到诗景聊聊，聊聊你的心情、你的生活、你的故事，聊聊你的心、我的心和大家的心。嗨，大家好，我是诗景。好一段时间没有录 podcast， 因为诗景出去玩了，再加上呢这几天就是加强了运动这件事情。那这一集的一开始呢，还是要告诉大家，现在的疫情还是有点状况，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卫生管理。那出门，不管你是在你熟悉的地方，又或者是你在任何室内，又或者是你所在的那个区域，目前没有这么的紧张。都希望大家可以戴上口罩，而且是务必要戴上口罩，好吗？请大家告诉大家，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你出去就是踏青走走，然后呢有在那个清水休息站休息，然后吃个晚餐这样子。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诗景的考量蛮多的。那当然清水休息站这个地方呢，他们做的一些措施也是非常的好，例如说他会在门口标示说到室内一定要戴上口罩，不然会被罚款啊之类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到门口要进入室内的这个门口的地方呢，他们也有那种温度感应的那种红外线的那种东西，我不知道真的就是不知道它正确的名字叫什么。那也有被那个酒精让大家就是可以先消毒自己的双手这样子。那诗景后来决定在清水休息站然后吃东西的原因，是因为诗景到的那个楼在三楼，然后它是没有什么人的，当下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客人，就是没有人，所以呢诗景决定说 OK，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吃饭，所以才在那边用餐这样子。但是后来呢诗景发现有一些状况让诗景觉得有点不知所云欸。就是门口已经标示的非常清楚的状况下，然后在现在的新闻啊网络资讯消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还是有一些朋友他们到了清水休息站的室内，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是会习惯性的把口罩拉到鼻子以下，就是只有遮住嘴巴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行为，怎么可以让自己没有把口罩戴好，怎么可以没有做好这件事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家长带着小孩一起出游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呢防疫视同作战嘛，对不对？那我希望大家就是各位家长还是可以注意到说自己的小孩有没有把口罩戴好，因为有时候小孩可能比较顽皮一点啊，或者是觉得戴口罩不舒服之类的，他们会不由自主的不受控的把口罩拉下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正视的问题，因为防疫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呢如果你是爸爸妈妈，是家长，如果你是长辈，或者是你是跟同学一起出游好了，同辈之间，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彼此督促，然后彼此监督好戴口罩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连戴口罩都没有去真的实际的做好的话，那你真的会记得要常洗手、勤洗手这件事情吗？所以我真的希望呢大家可以告诉大家真的要戴上口罩，然后要定时尽量 在触碰任何东西之后都要去洗手，而且洗手的动作也麻烦大家一定要确实好吗？我们一起为疫情努力，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家园防卫，不要让疫情越来越好，大家都不想要看见这种状况嘛。那事情在这边也必须要说，真的很感谢在前线替我们人民做很多服务还有帮助的医疗人员，他们真的很辛苦。那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也是我相信身心灵都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多一点的鼓励。那因为人往往会有一种习惯，就是发生了什么事通常都会把错归咎在别人身上，然后会觉得自己没有错。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改变这一种思维，不能够再这样子去思考事情，不管是任何事情都好。那如果说大家针对同一件事情要做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彼此可以用一种不带情绪只讨论事情的一种方式，更不要去把过错怪在别人身上。不要觉得说就是因为他怎么样，会不会是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造成了这些事情。我觉得不要做这些事情，没有人愿意不好的事情发生，没有一个人愿意。所以呢，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就是冷静下来，把情绪先丢开，然后好好的去正视说我们现在我们当下要怎么处理，我们要怎么配合，我们要怎么一起来做这些事情才是对的，而不是去用批判的方式，用责怪的方式。我相信如果大家可以用事情说的这个方式去做沟通，然后做协调的话，我相信一切都会非常的好的。那医疗人员真的是辛苦了，真的很谢谢你们。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把防疫的这个工作都做好，不管你在台湾的哪一个角落，好吗？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确实的做好。那如果你有看到身边的人，任何人，他们没有做好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可以站出去告诉他说，可以麻烦你把口罩戴好吗？可以麻烦你手要消毒过吗？可以麻烦你什么什么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彼此督促对方。 OK， 好，这一部分讲的有点久，因为我觉得这是蛮严肃的事情，所以必须要很郑重的呼吁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度过这些艰难的日子，好吗？好，这一集其实想要告诉大家说，市井出游是到了日月潭的龙凤宫。对，其实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拜月老庙的这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经验谈这样子。那 OK， 好，撇除前面的严肃，好，现在我们来进入主题了。好，师警总共呢去拜过，就是近期师警总共去拜了三间月老庙。第一间是在台北的霞海城隍庙，应该正确的名字应该是这个样子，霞海城隍庙。然后呢第二个是就是很有名的龙山寺，这样子就是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月老庙，拜月老要去龙山寺这样。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师警最近刚去的日月潭的龙凤宫这样子。那龙凤宫的部分呢就是因为神秘友人失恋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他看到新闻说小甜甜去了龙凤宫求月老之后呢，就真的就是哇有非常好的那个姻缘这样，所以呢他就 找了问物，就传了这个新闻，就是要问说我们要不要去嘛。那在当下就是说走啊，年轻人就是要热血，所以呢就出发了这样。OK， 好，我们回到前面，霞海城隍庙的部分呢是你是跟王小晴一起去拜霞海城隍庙的月老。那一天我记得好像是圣诞节吧，12月，还是平安夜，12月24应该是平安夜。 OK， 然后那一天刚好是我们所谓的冬至，就是要吃汤圆的那一天。然后呢应该是冬至吧，我应该没有说错。好 ，OK， 如果说错的话，我在文章上面会再做更正，这样 OK。就是有网络上查到一些就是资讯，是说呢，冬至这一天除了要吃汤圆之外呢，其实去拜月老也是会非常的灵验的哦。所以呢，诗锦跟王小晴就选择了在这一天到霞海城隍庙去。那当然，因为诗锦真的很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就是拜月老庙，然后也不知道要带什么东西，然后该做什么准备也是不太清楚的，所以呢，也是从网络上找了一些资讯。然后那一天是说，你要带甜食，因为月老喜欢吃甜食，所以呢。你可以准备巧克力啊，或者是汤圆，代表圆圆满满啊，然后就是甜汤圆的那一种圆圆满满，或者是你可以带花啊，或者是任何的那一种，还有一种马吉，就是说，马吉是代表什么？会粘好的姻缘会粘在你身上吗？我忘了，OK。我忘了。然后呢，那一天呢，因为诗锦不吃零食嘛，然后尤其是甜食，真的对诗锦来说，真的是几乎不会出现在诗锦家这样。所以呢，诗锦就到了霞海城隍庙附近找了一家蛋糕店，所以呢就买了草莓蛋糕，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好像是巧克力的吧。然后就想说，我跟王小晴一人一个。然后就是拜甜甜的蛋糕嘛，蛋糕应该也是可以的这样。然后呢，那时候还买了一些，就是他们说拜月老需要买的一些什么香啊，还有什么祈福的一些东西吧，我不太知道名字。OK，那天去拜的人真的非常的多，所以我相信在冬至的时候拜月老是有准确度的，所以大家才会选择在那一天去拜月老。那一天真的是现场排队的人数多到一个，你会觉得我会不会到晚上9点都还没排到？我们去到那边的时间大概是下午四点左右吧，四点应该差不多4点。那时候现场人真的多到爆炸了，你会觉得好像是那个。什么签唱会之类的，大家排队等签名的那一种，人真的非常的多。然后重点是，大家不要觉得拜月老都是女生在拜哦，排在诗锦前头后头的都是男生，有的是单独一个人来拜，有的呢是成群结队的男生朋友一群哦。然后我还不小心听到他们在讲说。不是啊，我们为什么在这边这样子来拜月老？这样很奇怪，有用吗？怎么会这么多人呢？如果没用的话，这么多人也很奇怪啊。那我现在拿这个是对的吗？我忘了买那个糖果，我怎么怎么？我突然发现，男生其实某种程度上跟女生应该有点像这样子。对，那一天。诗颖跟王小晴就是排到我们进去拜月老的那个时候，已经是天黑了。那时候差不多已经6点多了吧，所以可想而知，那时候现场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是挤到爆炸了这样子。然后拜月老的时候呢，因为 贡品非常的多，然后就变得那个桌上就是满满的，你找不到任何的位置。那找了好一会儿之后，我们把蛋糕放到一个非常非常小、非常非常小，就是没有办法再移动的那一种位置，这样。然后拜的时候，他们的庙方人员也是会很热心的告诉你说，你这边要做什么，你这边要做什么，这样。好像现场还有柜员吧，我记得好像有柜员。然后呢，进去拜，然后他们会说啊、你需要什么，然后可以啊、庙方可以提供给你。那拜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把你理想的对象，就是你希望能够找到的对象，他的条件，你必须要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非常的详细。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一开始你必须要告诉月老说你的名字、你的生日、农历生日，然后呢，再告诉月老说你住在哪里，然后再告诉月老你想要的对象的条件是什么。那时候因为是你第一次这么慎重的去拜月老，所以呢，师姐也不太知道说要说什么，就是关于那个对。希望能找到对象的这个条件的部分呢，事情真的不太知道要怎么说。大概粗略的就是说，多高啊，长相怎么样啊，然后体型啊，然后对我很好，很疼我啊，然后经济 OK 啊，这样子，就大概讲得很粗略的。结果拜完之后，就是彼此会讨论一下嘛，刚刚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才知道说，天哪，王小琴讲的非常的详细耶，他连就是对方的血型啊，是血型吗？他连就是他讲到详细到我会觉得我真的讲的太粗略了。那后来有看一些网络上的那个，就是告诉大家说啊、去拜啊、霞海城隍庙要怎么跟月老说的这个影片之后，发现说哦，我准备的不够完善，我觉得我需要再来一次。但是呢，又会觉得说，神明应该会懂我的意思吧，月老应该会懂，这样。所以呢，就觉得好吧，那就先讲。然后呢，这就是师姐去拜霞海城隍庙的这个部分。后来呢，因为听说就是一年里面有几天是天赦日，天赦日这部分呢，是说就是你在天赦日这一天去祈福、去拜拜，或者是去求姻缘、求财运、求事业，神明都比较容易接收到你的算需求吗？就是神明比较容易听到。那你在天赦日这一天你去跟神明忏悔，神明也比较容易收到你的忏悔，这样子。所以呢，后来师姐又选了一天的天赦日去拜龙山寺。对，那这一次呢去拜龙山寺呢，第二次去拜月老庙龙山寺呢，师姐的准备就比较完善一点，就是师姐有明确的就是把理想对象的条件把它一个一个这样写出来，这样虽然也没有到非常的详细啦，但是应该我自认应该讲的差不多了，这样子。所以呢就准备出发。那当然也是要准备甜品啊，因为月老喜欢吃甜的嘛。然后那时候师姐是买了金沙五颗的金沙，就是有纸盒的那一种五颗的金沙。然后呢还有一罐那个蜂蜜水，因为想说是甜的嘛。对，那到龙山寺之前呢，有听说很多就是像之前有朋友的朋友啊去拜龙山寺的月老庙的时候，他买了一杯那种全糖的饮料，那拜完的时候一次把饮料喝完，这样子他们说这样子比较容易实现之类的。我也不晓得，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全糖的饮料，那有多甜啊，我的天啊。 哇，所以呢就买了蜂蜜水，然后呢又有听到说，拜月老想要求姻缘的话呢，你拜的东西必须要是双数，就是双数这样子。然后想说，五颗金沙加上蜂蜜水，这样等于有六个品项，对不对？五颗金沙嘛，加一个蜂蜜水就是六个品项。那如果说拿种类来讲的话，两种，这样应该都是双数这样，所以就是很认真的做了这些事情。那又有听说呢，就是拜月老庙不能跟朋友一起去拜。那如果你真的要跟朋友一起去拜的话呢，就是彼此不能等对方，你们可以先约在一个先说好说我们拜完之后在这里碰头，但是呢千万不能说我在这里等你，又或者是在现场说我等你，没关系我等你，这样他们说这样子的话就有点像让你的姻缘可以再等等的意思这样。所以呢到龙山寺拜月老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我跟王小琴一起去，也是我同样的成员，我们两个就是非常的谨慎，就是在庙里面不能说我等你，然后也没有说我拜完会在哪里等你，都没有做这些事情哦，因为很担心说会不灵验这样。 OK 然后我们就去拜了，那一样也是有求到红线，那也是蛮多人去拜的，但是天赦日这一天去拜的人数没有冬至那一天的多，因为好像没有这么多人知道天赦日。那想要知道的朋友可以上网查一下天赦日，赦是赦免的赦，天是天空的天，天赦日这样子。 OK 然后在拜月老庙的时候发现有好多人，他们都就是感觉准备了清单，然后准备了清单，然后站在原地，然后就是很虔诚的去祈求月老给他好的姻缘，给他找到好的对象这样子。我看到大家的清单，我觉得我好像又做得不够完善了，因为我觉得我的清单好像没有大家这么长，就大家讲的那个站在原地的时间，就是求月老有给好姻缘的这个祈求的这个时间呢，我觉得我讲完之后，原本站在原地在祈求的这些朋友他们都还在说呢，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是说太少了。对，这个真的是好吧，就如果他实现的话呢，长短不是问题，好不好？好，那后来呢，近期诗锦去了日月潭的龙凤宫，就是神秘友人的那个嘛，就是传了新闻说那个小甜甜到了龙凤宫求了姻缘之后呢，就很在半年内，然后找到了他的另一半，然后又怀孕了这样子，就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迅速这么幸福这样。所以呢就在神秘友人失恋的这段期间呢，诗锦就决定呢冲，就是要冲，就当天来回日月潭这样子。虽然有点远哦，真的是有点，不是有点，虽然是非常远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是你觉得蛮开心的，就是整个旅程下来你就觉得虽然路程很遥远，但是是非常开心的。有可能是因为日月潭真的很美，也有可能是因为到了很新闻写很灵验的一个月老庙这样子，不知道，就是整个心情都很开阔，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好像生活可以再放轻松一点，就是没有这么的紧绷，不要把生活想得太狭隘了，就是其实天空很大，这个世界很大，其实就是 摊开你的心胸，去面对他，迎接他，接收他。我觉得那种心境跟我们在忙于工作的那种心境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师姐建议大家可以去日月潭走走，好美哦！当然还是要记得戴口罩，好吗？虽然日月潭离台北的距离有点远，这样哈，好好。拜龙奉公的部分呢，师姐真的是压根没有想到要准备甜食这部分呢。虽然前面已经去拜了两次月老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满脑子都在想着说日月潭好远哦，就是从台北下去要开车3个小时，就是满脑子一直想这个东西，所以完全忘了说要准备甜食这部分。那神秘友人一直都是非常贴心的好朋友，他呢就是他会在你没有任何的预设的立场或者是任何的想法的时候，他总会给你一些出其不意的惊喜。那一天呢，我们到了龙凤宫，也没有，中间也没有去便利商店，都没有，就一心一意想说直接抵达那个目的地这样。然后呢，到了目的地之后，神秘友人就给了师姐一罐那个啤酒，新款的啤酒，然后呢上面贴了一个很大的贺，这样祝贺的贺。那啤酒上面也有写说他就是这个啤酒的，他的要怎么说，他的用意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好姻缘，能够幸福美满这样。然后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刚好，那我们就拿啤酒去拜月老好了。对，所以呢就准备了这一样，我们身上也没有任何的那个甜品这样。那到了龙凤宫之后，它的正对面，龙凤宫，站在龙凤宫的门口正对面就可以看到日月潭，那个风景真的是太美了，真的太美了。加上那个时候已经几点了，到龙凤宫的时候已经快四点了，所以那时候已经快接近太阳下山的时间。那我们站的那个角度就是龙凤宫的正前方，可以看到日月潭的那个风景点我们站在那个风景点呢，刚好你就会看到那个太阳在右手边的天空，这样整个就是太美，美到一个不多拍几张照片不行的那一种。好，然后我们去拜了月老，那当然是整间庙的神明都要先拜过这样。那一天去拜月老的人也没有很多，因为我们是选择就是上班上课的那个时间去这样。那天去是几号？1月20号，我们是1月20号去的，所以就是没有很多人，挺好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全程戴口罩，只有在户外，就是离开庙，就是看景点的那一边，然后远离人群，保持一定的距离之后，才会把口罩拿下来拍几张照片这样子。好，那拜月老的时候，比如说呢，龙凤宫的月老呢，好可爱哦，就是他的那个神像是彩色的，然后就是看到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他好可爱哦。好，那一天呢，师姐也是有求到红线，但是呢，师姐有多求了一个签。那那个签呢，是月老要告诉师姐的话，他告诉师姐说，不要再做白日梦了，不要活在你的幻想里面。所以我想说 ，what？ 这个是说我之前吗？因为之前呢，师姐觉得小帅哥有没有，就是那一位演以家人之名那一位宋威龙哥哥，就是那个凌霄有没有？师姐前一段时间觉得他好帅，然后满脑子都是、哦、宋威龙这样，所以可是这个事情前段时间师姐比较就是忠于小帅哥这件事情嘛，那现在其实还好欸。那神明怎么会，就是月老爷爷怎么会告诉师姐说不要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还是说其他的幻想？可是 我没有做其他的幻想，所以我也不晓得，可能前一段时间的那个迷恋太过 over 了吧，所以那个月老也看不过去了，就想说好了，不要再做白日梦，那是不可能的。好，这就是那个诗情拜月老的部分，我蛮有趣的。但是呢，诗情会特别想要说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呢，虽然拜了三间月老庙，但是拜完龙凤宫的月老庙之后，我觉得心境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也有可能是因为日月潭的美景，就是让我有不一样的感觉，有可能是啊，因为前面两个月老庙都是在台北区嘛。那拜第一间跟第二间月老庙的时候呢，其实还蛮希望自己可以找到就是真命天子，就是真正属于你生命中的那一位，那时候真的还蛮希望的。对，那近期就是20号的时候去拜了龙凤宫的月老庙的时候，从拜完回程到现在诗情录 podcast 的现在，诗情都突然觉得会有就会有，不会有就不会有，为什么要强求呢？那今天去拜了月老庙，它准不准确，它有没有帮你找到你的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其实不是很重要，你就是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对了。然后我觉得你要把你的观念导正，你不能因为说为什么别人都找到，为什么我找不到，而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好，又或者是自己是不是哪里有问题，自己因为以前做了太多坏事，因为前上辈子做了太多坏事，所以这辈子找不到嘛。我觉得这些观念应该要改要调整一下啦。我觉得不是这些问题，我觉得是你的就会是你的，你不需要去纠结这些问题，又或者是不停的去拜月老，不停的去走遍各地的月老庙去求你的姻缘。因为一个人他一生中会遇到什么，其实都已经安排好了，而且这些安排你必须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呢，拜完龙凤宫之后，是你觉得就把该做的想做的对的善良的值得去做的事情把它做好，这样就对了。所以不要太过于寄托在这些东西上面，因为神明是给予我们力量，但不是给予我们非常实质的东西，就是他不会说你今天想要一个 Mr. Right 他就变一个 Mr. Right 给你，不会，他其实就是给你一个力量，让你可以变成更好的自己，让你有更强大的意念，然后坚信说你可以做到更好，你可以让自己更加分，你可以让自己怎么说，让自己的光芒更闪亮。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日月潭的龙凤宫走走，因为那边真的很漂亮。但是呢，去完了之后请告诉自己，有跟没有不是这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个当下你是怎么想的。 OK 好，我觉得前面诗景拜了三家那个总共拜了三个月老庙，我觉得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后面的感触。那这个感触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吧，就前面两间月老庙的事情都没有这种感觉，第三家突然有这种对，应该是这个样子才对。对，那希望呢 有去白月老庙的朋友，又或者是呢有计划想要去的朋友可以去去看。那有拜过的朋友或者是有类似经验的朋友都很欢迎你们留言给世锦，让世锦也参与一下你们的生活好吗？好，那会不会真的找到 Mr. Right 这件事情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了，差不多是你要来去运动了好吗？防疫期间呢不适合常常外出，所以呢世锦鼓励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家里面又或者是你的房间里面做运动，任何的运动都可以，原地跑步也是运动，那在床上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又或者是抬腿，这些事情都是运动，让自己动起来好吗？同时运动，同时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真的是一举两得。 OK， 好，时间来去运动咯，我们下一集见，拜拜。